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联邦法院公布起诉书，对前总统川普在2021年卸任后保留政府机密文件提出37项指控。川普被指控作出虚假陈述、隐瞒文件并阴谋妨碍司法等罪名。川普的助手纳塔亦一并被指控。川普在星期四晚间透露他被司法部起诉的消息，他称自己是无辜的。川普还透露，之所以他在星期四被起诉，是因为当日福克斯数字新闻首次披露了一项指控，称拜登涉嫌参与收受乌克兰天然气公司500万美元贿赂。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以重罪起诉的前总统，共和党人称此案对美国政治规范构成深远危险，是政治迫害，而民主党人就表示这个表明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也是川普今年第二次被刑事起诉。三月他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指控犯有34项一级伪造商业纪录重罪，他表示不认罪。星期四，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推动政策，结束中国在多个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同时还指示国务卿寻求将中国的地位改为发达国家。法案获得多位跨党派议员支持，他们认为中国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状态，能够在一些国际组织和条约中享有特权和特殊待遇。有议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经济上超越美国。还有议员说，从经济和军事规模到在世界各国的大规模投资，显然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今年三月，众议院曾经以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类似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将中国重新归类为高收入或者发达国家，而不再是发展中国家。星期四，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上升，其中标普500指数由2022年10月份的低位累计反弹 20%， 进入技术性牛市。这个也反映了投资者看好美国经济，压住美联储将会暂停加息。同一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 168.59 点，标普500指数上升 26.41 点。标普500指数最近一轮熊市始于2022年1月。星期四，该指数以牛市收盘，结束这一轮熊市。当日，晶片制造商英伟达、苹果和特斯拉等几只大型科技股对华尔街的升幅贡献最大。但是分析师担心，这个可能是短暂的反弹。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全球市场策略师萨马纳说，我们处于开始放缓，并可能是今年较晏时走向衰退的经济周期的晚期。 CFRA 首席投资策略师托雅尔亦提醒投资者，我们是否会留在牛市中，还是要取决于美联储下个礼拜是否加息。近日，一名华裔学生 SAT 近满分，但是就被六间美国名校拒收，再次引发对大学招生的政策基于种族录取标准的讨论。福克斯新闻星期四报道，佛罗里达州的18岁华裔学生黄乔恩在 SAT 考试中获得1590分，只是扣了10分，他高中的平均成绩高达 4.65。人们都以为他是精英大学的热门人选，但是黄乔恩申请了六间顶级学校，包括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些学校全部拒绝了他。现在黄乔恩参与了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录取标准的集体诉讼。这两间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做法，涉嫌对亚裔的歧视。黄乔恩还使用一家提供入学建议的机构做了模拟，在输入他的成绩后，得出的结果是，作为亚裔，他被哈佛录取的可能性是 20%， 如果作为非裔，被录取的可能性是 95%。六媒九号报道，中国山东济南市刚刚公布，将在今年尾实现数字人民币总交易额突破40亿元，涉及代发工资、补贴等多个领域。 西南市的总体目标是加快推进全市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扩大，让数字人民币成为全市社会公众、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重要结算方式之一。对于每个区县，要求建成至少一个数字人民币消费聚集区。中共政府从2019年起在上海等地进行数字人民币试点，目前试点项目已扩展到17个省的26个城市，以数字人民币发放工资的几乎都是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由于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共央行发行，与比特币这一类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截然不同。大陆民众担忧推广数字人民币所产生的隐私问题，以及它是否会赋予相关部门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个人的财务活动。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在白宫会谈后，双方共同发布大西洋宣言，宣告全面提升科技和经济伙伴关系，并减少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战略依赖。该宣言旨在加强英美在国防、核材料以及关键矿物等领域的贸易，并确保英美在关键和新兴技术上的领导地位。辛伟成在白宫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更紧密的联系是为了加强经济安全，以应对来自中俄等专制国家的威胁。会谈结束后，拜登发表讲话，支持辛伟成领导一场有关监管人工智能的辩论，包括在今年秋天英国主办首届全球峰会。分析指出，虽然大西洋宣言披露的实际细节不多，但是它的象征意义重大，标志着英国在面对中共威胁下愿意加入美国政府的经济轨道，从自由贸易主义转向相互保护主义。今日五个大楼宣布一项最新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价值21亿美元，其中包括关键的防空和弹药能力。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批援助包括英式防空系统和导弹、105毫米和203毫米炮弹、美洲狮无人机系统、激光制导火箭系统弹药，以及训练和维修支持。国防部说，自俄罗斯开始进攻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美国宣布新一轮军援之际，乌克兰疑似已经发动反攻。当地时间礼拜五，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扶植的官员指出，乌军和俄军在扎波罗热爆发激战，该消息无法证实。乌克兰军方只在脸书发文表示，扎波罗热的敌方仍处于守势，而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先前曾经发推文指出，乌克兰已经展开反攻行动。今日美国及其五个盟国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某些国家进行经济胁迫式的贸易行为。该声明并未指出针对某个国家，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在针对中共。美国对澳洲、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指出，利用贸易进行的经济胁迫、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威胁了多边贸易体制，损害了国家间的关系。各国对无孔不入的补贴、国有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政府干预企业决策等行为表示担忧。在声明中，各国还表达了对强迫劳动的担忧。声明说，我们还严重关注强迫劳动，包括全球供应链中有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行为。任何强迫劳动都是对人权和经济问题的严重侵犯，出于道德考量，这些做法必须结束。
今日美国同佢五个盟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某些国家进行经济胁迫式的贸易行为。这个声明并没有指出针对某个国家，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针对中共。美国同澳洲、英国、加拿大、日本同纽西兰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指出，利用贸易进行的经济胁迫、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威胁多边贸易体制，损害国家间的关系。各国对无孔不入的补贴、国有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政府干预企业决策等行为表示担心。 在声明中，各国还表达对强迫劳动的担心。声明说，我们还严重关注强迫劳动，包括全球供应链中有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行为。任何强迫劳动都是对人权和经济问题的严重侵犯。出于道德考量，这些做法一定要结束。今个礼拜，美国监证会起诉加密货币交易所弊案，还要求联邦法院冻结弊案在美的资产。之后，弊案的美国分支弊案美国礼拜四表示，弊案停止美元存款，还会很快停止美元提款。币安美国在推特上发布公布说，为了保护客户和平台，即日起暂停美元存款，还通知客户币安的银行合作伙伴准备最快在2023年6月13号暂停法定的美元提款渠道。公布还说，币安为所有客户资产保持1:1准备金。币安美国在给客户的通知中解释说，不再接受美元存款是公司过渡到只限加密货币交易计划的一部分，而加密货币的交易、质押、存款和提款仍然可以全面运作。华尔街日报4月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签名银行倒闭后，币安美国失去关键银行合作伙伴，一直难以找到银行接收客户现金。日前，韩国召见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对他提出严正警告，原因是邢海明在礼拜四会见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对韩国的外交政策还加指责。当时邢海明指责韩国政府向美国倾斜，损害和北京的关系。他说，目前中韩关系遇到不少的困难，责任不在中方。他警告韩国，不要因为美国施压等外部干预而对北京作出错误判断。他还敦促韩国停止和中国脱欧，恢复经济和外交关系，还批评韩国在台湾等问题上没有尊重北京的核心利益，从而在双边关系中制造困难。礼拜五，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张虎镇召见邢海明，指出邢海明以不实内容和令人无法容忍的言论谴责韩方政策，这个违背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亦是对韩国内政的干涉。邢海明应当恪守职责，做好份内工作，造成一切后果需由本人承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